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essie，
我们是 JK 二人组。哎，这个我们希腊神话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哎，像最近有一句话讲，大家说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
嗯，没错，
其实没有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希腊的学者讲的。希腊那时候还没有上帝，所以他说神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对对对。然后，而且中外都有一样的道理，因为唐太宗也有讲过，天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哎，天如果要毁他，一定会先让他疯狂，
意思一样，
对，意思完全一样哈。那所以希腊神话讲完了，我们继续讲故事，要来讲圣经故事。讲圣经故事哦，大概我在猜了哈，大家大概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圣经好像就短笨了呀，然后不太看得懂。老实讲，如果以你拿到的圣经，因为这是很早的翻译本，所以文字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么流利，所以确实看起来会有点吃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觉得圣经都是很圣啊，大家一刚看到那个圣字哦，大家就惊了。
除非是教徒了。
对对对，就觉得好像是很神圣、很高大上的哦，那应该没有什么趣味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我又不是基督徒，我干嘛要看圣经，对不对？那本人比较。本人就没事干，就是闲着无聊，就喜欢什么都看，所以我很早就开始看圣经了。
所以圣经你整本都有看完吗？
我没有整本看完，因为觉得这个圣经看得有点辛苦，但是后来市面上有很多圣经故事的书。就是说把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当然也有讲教义的啊，什么诗歌啊，但是就把故事拿出来看，然后我就发觉圣经的故事很好看。
很有，所以你现在看的是圣经的故事版本，
对对对对对，
并不是圣经版本。
而且圣经也很难，像新约圣经有四种福音啊，各自记载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故事。所以我们也要顺便跟大家说，如果您是基督徒，是这个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甚至你是东正教的教徒，就说我们没有探讨宗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主是在讲圣经里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如果跟你读的不太符合，其实天主教跟基督教读的圣经里面的人名甚至都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我们只是在把里面的故事来告诉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听了，说不定有人觉得很有趣，说不定有人觉得很感动，说不定他因此变成教徒，那也是好事啊。
你都没有变成教徒。
我没有变成教徒，但是我就对这个圣经比较了解，所以你看我去按摩的时候，帮我按摩的师傅是基督徒，我就可以跟他聊圣经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也觉得说，哇，你怎么会知道圣经里的事情，他也觉得很高兴，对，所以就说即使我不信这个东西，我也没有信孔子，但是我从孔子那里也可以得到东西啊。那所以我觉得，那对我们的听众来讲呢，就如果你不是教徒的话，就有趣听听看，
嗯，
啊，觉得好，就像我们听希腊神话一样，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也不错这样。所以我们根据的话，先讲，我们根据的是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有趣的圣经故事》
啊，有趣的圣经故事，
对对对，已经特别挑了，这是一个日本人叫做中见利男写的啊，但是有翻成中文。如果大家懒得听，你可以去买来看，这样哈。好，那你自己觉得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我其实没有怎么看，
没有怎么看，就是说大部分人，你觉得它是不是会很艰涩、很难懂？
嗯，对我来说应该是嘛，就像你说的，以前的翻译跟我们现在的语文不太一样。对，但是有些，因为我其实有些亲戚他们是基督徒，
是
很虔诚的，然后他之前也会跟我讲一些圣经的故事。
是，
那我自己看那个圣经里面的这文字的话，有些我真的是觉得很有点复杂。
对，所以他文字造成障碍，就像我们在讲解唐诗宋词一样嘛，因为有那个文字的障碍，可是我们把这个障碍解除之后，用比如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叙述，大家应该就很容易懂。那其实它里面没有 不是深奥难解的东西、嗯、没有尼采叔本华那么难解。
所以重点是翻译的问题吗？
对 对, 对，重点是文字的。像这个有趣的圣经故事你去看就很容易看啊，然后看了、嗯、看了还会哈哈笑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作者已经是把它翻译成很简化
对对对对对
很简白了。
他用等于把它，我们这样讲啦，以前圣经类似有点像文言文写的、嗯、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翻成白话文、嗯、就这样子啦、哦、因为很多人对圣经先入为主嘛，就哇那个书很古老了，那么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应该也没有关系嘛，对，可是论语孟子跟我们日常生活也没关系啊、嗯、我们不是也常常在里面读到很有用的道理吗？
对，但是有些人他中心思想其实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圣经对我，圣经里面的很多理念其实你也会认同的、
是
对、嗯、那因为圣经真的是很久，圣经最后写完的时间也大概是1900年前了这样子，对，大概西元2世纪3世纪就基督教正式起来之后这样。所以可是千百年来漫长的岁月，为什么我们要各位希望大家来了解圣经呢？因为它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世界第一畅最多人读过的书，犹太教徒读这个书，基督徒这个书，然后其实西方人很多人即使他不信这个宗教他也会读这个书、
哦、就跟你一样，
对对对对，因为这是他们文化里的部分，因为你比如你看那么多美术馆的画都跟圣经故事有关、那我都不懂怎么办呢，那很多文学也都跟这个有关，所以其实现在应该没有，早期我记得到国外去住旅馆，旅馆床头的抽屉打开、
啊、对对，
是不是
有
本圣经，对不对、啊、对啊、哦、这个长夜漫漫无聊，那时候又没有可以上网，对不对，拿起圣经来看一看，忽然就这个感觉
想睡觉了，
感觉到、哦、想睡觉，不是被感召啊、哦、当然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些有名的圣经里面故事的情节，让大家简单来了解圣经的世界。因为圣经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对，我们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西方文化，这个圣经也是就像希腊神话，你看大家现在听过那么多希腊神话，你将来碰到很多文学艺术甚至音乐里面，对对，画作里有关希腊神话，你就会说哦我知道这是什么，对不对，那所以圣经也是一样，那有关圣经的话搞到比希腊神话还要多这样子，然后也促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因为你看西方人他们大部分信这些宗教，信我们就广义的讲基督教，那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做，他们怎么促成这样的一个文明，对不对，这个文明是应该我们是蛮认同的一个文明嘛，蛮高级的文明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可以来了解的。不过读圣经呢，诗诗有两种，圣经也有两种、
旧约跟新约，
对对对对，大家都知道旧约跟新约，那旧约跟新约有什么不一样，这到底是同一本书还是说改过了，比如苦林与瓦信的魔法森林增订新版，还是说到底是另外一本旧的另外一本新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特别讲一下这个约，约是什么意思，约就是约定的意思，
契约，
对，谁跟谁的约定，
应该是上帝吧，
人跟神，对，人跟上帝的约定，那个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讲说我是主，我是你的上帝，这是以上帝的角度讲，背弃我的人我要追讨他们的罪，甚至到三世代的子孙，但是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爱对待他们，甚至到千代的子孙、哎、
所以这个上帝是爱恨分明的、
哎、对对，就你听我的就是我会爱你照顾你一辈子，你要是不听我的这样你就拍鬼了，所以这个约就是圣经里面要传达的契约的概念，所以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也没有到爱恨，就你要选择拒绝上帝还是接受上帝，就这个问题，整个圣经就是贯穿的脉络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接受跟拒绝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才说爱恨分明，不是吗？
对，也可以这样讲。那现在就是说，那上帝跟人类之间要订立契约，不是说你接受我就嘴巴说就算了，接受我有契约，我们契约不是会有条约吗？
是，
对，所以上帝跟你签条约。比如说十诫，对，比如说你如果要做上帝的子民，你要给我遵守1、2、3、4、5、6， 对，然后我才接受你是我的子民，嗯，我才会保护你，才会爱你，这样。
那我们人类签订契约，我们都是签名嘛，画押。
对，
人跟神要怎么签订契约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签约的故事，我们在里面也会讲到这样子，嗯，那你如果选了相接受上帝，你就从签订契约的那一刻起，上帝就会用慈爱来对待你，而且上帝就会履行他的承诺。哎，他会做到就
这是旧约讲的还是新约？
新约旧约都一样，都有，哦，对，但约的方法不同就对了。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我们先回信。
好，先感谢斗内的留言，这位署名是桃园庄先生，他说我今年56岁，30几年前在彰化念大学时就曾邀请过苦林老师来演讲，这样的老粉丝早就该致上敬意才对，我是很后来才知道这个频道如获至宝，衷心感谢两位的奉献，你们节目是我慢跑时的精神食粮和兴奋剂，请务必经营下去哦。
太好了，我们的老粉丝没有化成灰尘又回来了
好，你的老粉哦。好，他说也请苦林老师要继续写书，因为我是读书会的爱好者和经营者，希望能够继续拜读和推广大师的大作，啊，
哦，好好，那我的台湾纸币修麻烦你们先讨论一下哈，自入啊，没有别人自入，自己自入，
哦，是是是，
好
好，接下来要回封信。好，这署名是同住高雄的善宇，哎，善宇就是沈怡，
沈怡，沈怡，好假好假，
因为他的名字应该是跟他有相关，哦，啊，哎，对，他说苦林 Jesse 你们两位好，听两位的节目很久了，从苦林大哥一人说话开始到两位无缝主持，默默的支持。我的小孩今年开始听两位的节目，女儿是国二，儿子小五，姐姐听出兴趣后分享给弟弟听，他们两个每天听还会讨论。女儿说她最爱西洋神话故事，她说很乱的神明们剧情很精彩，最近听到西洋神话要暂停更新了，他有点难过，请问之后还会有机会再将故事发展下去吗？
哦，这个你看马上来了，哦，这个小妹妹小弟弟你们不要失望，这个，这是不一样的神，这也是神话，其实也是神话，就是，但是这个是 不同地方的神，他们的不一样的神话，所以应该也很好听，你可以听听看。
哎，对，
好，那这个那旧约跟新约有什么差别？那很简单，
旧的契约跟新的契约，
对对对，旧约就是旧的契约，新约就是新的契约。问题是这两个契约是在什么时候去定的？旧的契约大概是西元前1250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说的犹太人，嗯，他们因为跑到埃及去做埃及人的奴隶，被虐待，然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有没有出埃及记，然后把红海分开嘛，对不对？然后寻找他们的这个蜜与奶之地嘛，就是上帝给他们的 promised land 那个应许之地嘛。那在西奈山的时候，耶和华也就是上帝就跟这个摩西缔结了古老的契约，就是所谓的十诫，对对对，嗯，就是说如果你以色列人照上帝所颁布的律法，里面有一些什么不可偷盗啦，不可如何，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讲，那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就会守护你们，哦，那假如你们去信别的神，就是破坏契约。
那时候还有别的神吗？
在这个之前都是很多神啊，
就希腊神。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其实这个是一神教的首创。在这个之前，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是多神的，对，什么都拜这样。那这个可以说旧约圣经是一神教的起源，
嗯，
对，基督教的一神教起源，所以从一神教来，我们之前不过讲世界三大一神教嘛，对不对？就是包括基督教、犹太教还有伊斯兰教，都是只有一个神的，而且这一个神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上帝这样，嗯，那所以重点是你不能信别的神，所以有异教徒的说法，异端的说法这样子。那如果你不守契约，那上帝就不照顾你们，而且会像前面讲的，背弃我的人，我要追讨他们的罪到三四代的子孙、哦，所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样，这叫做旧的契约，嗯，那犹太人基本上就是都守这个旧约的，
哦，是，
对。那新的契约是什么呢？到后来耶稣出现了，
嗯，
耶稣的门徒保罗就他的讲法说，他说你要获得上帝的救赎，你信仰就够了，不需要遵守律法。 欸，因为 在上帝里面有很多律法，比如犹太教他们有很多的禁忌规矩这些，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有困难或者觉得很吃力的，或者说那我做不到怎么办，比如我偷过东西，那上帝永远不会爱我吗？那耶稣这边讲法就是说你不需要遵守这个律法，这是新约。对，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大概已经，这时候已经到西元一世纪初了，就是在加利利
已经一千年之后了吧。
对， 对对对，巴勒斯坦的这些地区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他一样信旧约的那个上帝，可是他跟大家说你要进入神的国，你不需要去遵守那个犹太教那些很繁琐的律法，你只要相信神的爱就够了。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对，而且犹太教认为说上帝只保佑犹太人，所以你 只有犹太人能 信上帝。那耶稣扩宽了，耶稣就说只要你愿意信神的人都可以信，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对，
犹太人认为说神只有保护他们犹太子民嘛。
对对 对，
那世界上那时候他们也知道说在别国有别的人民啊，那时候上帝是不保佑他们的，
不保护你，不管的。对，所以犹太教不接受耶稣，犹太教人读旧约，他们不接受新约，不接受基督教这样子。但是基督徒旧约新约都读，他们 都一样都接受这样。所以换句话说最大的差别，因为很多老百姓他很贫困，他没有能力说、哎、要做什么祭祀啊，要做什么庆典或做什么东西，他甚至还大胆的去，譬如说犹太教说安息日嘛，大家什么都不能做，像现在严谨的犹太教徒安息日的时候甚至电梯都不能开、欸，
安息日是什么时候？
通常就是礼拜天嘛，休息的那天，
每个礼拜天吗？
对对对对对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由来，这样，或者说有一些用餐的礼节啊等等的。哦，换句话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就是说，旧约觉得说好，你就是要遵守，严格遵守神的律法，然后神就会保佑我们犹太人。那到了耶稣的时候，就说我们只要相信神，爱神。哦，律法不一定要遵守，而且我们任何人不只犹太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爱护神的保护、
但是他的律法应该并不是那一种很严厉，就是说杀人啊偷窃啊那一种，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人类的基本教义嘛，还是要遵守。
对，他因为后来发展出很多很细
很细微
的事情这样。
是不是？
对，这是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吃啊，然后那个要做什么事情啊。对，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工作，那所有人都不工作，大家要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就说大概最大的差别，旧约就是说人类是因为恐惧神的处罚，所以我觉得我要遵守神的律法，然后我就会得救。那新的契约就是说是神的爱是基础，你就发自内心接纳他并且相信他，那这个就是契约。我们的契约是不需要有文字记载的，不需要说你我规定要怎么做这样子，我只要信上帝就好了。
那新约会不会认为说背弃神的人会被神追讨，追他们的债，甚到三到四代的子孙？新约会这么认为吗？
这是旧约的人。
对，
新约
应该
不 会，
他认为神应该是比较宽恕的。
对，而且对、啊、而且我没有跟你约定啊。我没有在这样讲，旧约是有签明文契约说你要守一二三四五，甚至后来发展更多规矩。可是新约只要说我爱神，我拜神就好了，就 OK,
我心里认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那我们就从旧约的故事开始讲，再来讲新约的故事这样。那旧约圣经里面发生的地方也不是，所以我们说上帝当然应该是全世界无所不在，不过旧约里面大部分的故事大概就是从埃及，对吧？还有西奈半岛我们去过的，好，然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嘛，两河流域的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有就是迦南之地，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地中海东侧靠近死海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嘛，对 ，Promised Land 的哈，所以他以色列人是在这里繁荣昌盛，建立了以色列王国。但是中间也跟很多民族有争端啊，有冲突啊。那这个地方有，虽然是花沙漠环绕，但是因为有河流、有丰沛的水源，开垦之后呢，可以种农作物、放牧家畜，所以在这里的以色列人是其实是过得很好的，
就是还是有绿洲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里也是文明的发祥地啊，埃及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这个刚好是两个地方的交通要道，所以这里的人其实也过得蛮好的，财富也蛮聚集的。那这一个区域我们就去看地图，埃及跟伊拉克中间这一块、哦、以色列、叙利亚 这一块所谓的中东地区、就是旧约圣经发生的地方。对，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西元前3760年、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创造万物。
哦，是啊，
因为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原来是没有嘛，什么东西都没有嘛，对不对？在一片混沌之中，上帝就创造天地。
哎，可是我们看自然的话，不是说几万年前就有什么有恐龙啊？
对对对对对，
还是有万物啊？
对啦，所以这个，因为这是记录啦。有这个记录记这样子，当然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看神话故事，就像我们看希腊神话，我们 不会用科学理性来去衡量它，同样的比方说、欸、怎么宙斯怎么可能会打雷，所以同样的我们 也不用理性的部分去看它，只是听说看看说在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他们的信仰里面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就不讲年好了，就讲一开始这个世界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圣经一开始就描述世界的起源嘛，因为我们的世界全部都是上帝创造的、
嗯、
那上帝怎么创造大自然跟生命呢？一开始上帝是创造天地，
是
对，那天地是一片混沌、哦、这跟中国神话的起源也差不多，然后深渊里面一片黑暗，所以根本也看不清楚，所以上帝说了一句话，要有光、
啊、
对，这句话非常有名、啊、是对，很多人都说要有光，然后就有光了，因为有光了才看得见啊，不然你创造怎么没用啊，所以光从黑暗中诞生，这是第一天，第一天创造出光，
是
第二天创造出天空、
嗯、
天空出来了，第三天创造出海洋陆地还有植物、
嗯、
第四天创造出天上这么大空空的也好像没什么意思，太阳月亮星星，对，都是他创造出来的、嗯、然后第五天不是已经有植物了吗，创造陆地的时候、
嗯、
就是第三天就顺便创造植物了，第五天创造出鱼跟鸟、
哦、
所以鱼跟鸟是先出来的哦，
欸、
比别的动物先出来，
不是三叶虫吗？
你不要一直用你的科学来那个好、哦、好，第六天从野生动物到家畜，
嗯，
创造出大地上所有的动物，欸、然后最后才创造人、
哦、是，
那人的样子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上帝的样子吧，
对，根据神的样子去造的、哦、所以我觉得上帝造万物，上帝也蛮调皮的，
嗯，
譬如说把大象。把一个动物鼻子拉那么长变大象，把一个动物脖子拉那么长变长颈鹿，换句话说上帝也觉得诶我要创造各种不一样的动物，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然后第六天把人创造出来，而且照我的样子去创造，
是，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上帝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人的样子，然后第七天因为所有创造的工作完成了嘛，那为了庆祝这一天，这一天叫做安息日，哎、oh, ，星期天，
所以等一下，第七天是创造人还是第六天？
第六天就创造人、oh,
所以第七天
要休息了，对对，第七天都创造完了，所以要休息、嗯、所以我们现在有星期天也是从上帝从这个、啊、对，虽然我们不信这个教，但是也是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人类的
习惯，就西方的文明，
对，西方文明就第七天要休息、嗯、所以以前礼拜天都要休息，后来礼拜六休息是我们后来大家想要休息更多才有所谓的六，最早的时候、嗯、你记得我们礼拜天礼拜六都还要上半天课，有没有？
没错，
对对，所以以前工人也都是只有休息礼拜天的这样、哦、那天地万物呢就从这个混沌中诞生了，这六天发生的事情就说这个世界创造就是上帝的意志还有他的话语，他讲要有光就有光，他要有什么就什么，但是呢到第七天要休息，所以上面的部分如果你没办法记得，或者你其实也跟你无关，你也不需要遵守，遵守一点就好了，第七天一定要休息，因为这是上帝所制定的，所以以后大家礼拜天不要工作，如果有人叫你工作你就不行，上帝说要休息这样子。那这一点很好玩，就是说那当然在科学或者理性上我们没办法接受说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应该是所谓的演化论嘛，达尔文说的嘛，对不对？进化，然后各种动物去，然后最后一个单细胞，最后变成各种动物，最后变成到今天这样，经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但是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质疑的就是说，怎么可能？就进化也许有，也许有几种动物这样进化，可是怎么可能一个单细胞的动物它可以进化变成鸟变成鱼变成鳄鱼变成长颈鹿、嗯、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还是有不可知的力量，
对，所以你可以说这是同类，同类中可以进化，也许猿猴类，那大家所以 但是你说这些东西都是慢慢去演变，如果一个细胞存在它活得好好的，它干嘛要变成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而且长出很多很多样子，其实感觉是没有必要的，或者是非常奇特的。所以大家可能要了解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们很就是没有毫不考虑的接受了进化论。但是像在美国学校里面规定，甚至有些州说你不能只教进化论，你也要教上帝创造万物，因为你进化论没有办法否决上帝的创造世界。当然上帝创造世界也没有办法否决进化论，因为确实有进化，但是你能够解释进化都是后面的部分，一开始怎么来的其实解释不来。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这是反正我们中国神话也是这样讲啊，对不对？什么
女娲补天、啊、
对对对对，女娲人也是女娲造的啊，用烧的啊，烧太黑的变黑人啊，对，烧比较白的是白人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了解说他创造的这个上帝创造的时候，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嘛，这个大概都知道。所以这然后呢，那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亚当夏娃吗？
欸，这个人就叫亚当，当初只有创造亚当，
第一个是亚当，
对对对对对，而且亚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泥土的，
对，用泥土做，你看跟我们也一样，
是，
对，跟中国也一样，用泥土的哈，用泥土呢做的，
人不轻土轻啊，
啊
那个土是很重要的，
土很重要，所以人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那用土做了一个男人，就照他样子捏出来嘛，对不对？然后呢，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
是，
伊甸是什么意思呢？伊甸的意思就是欢喜。欢喜的意思，哎，所以伊甸园，如果这是照音嘛，如果你照意识翻，那就是欢喜园，哎，那就放在欢喜园里面。那在欢喜园里面呢，是要叫他耕种。
叫亚当耕种、啊、
对对对，但是是很轻松的耕种，可能就是浇浇花啦，这个这个，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嘛，很多这个、哦、那造了一个亚当，亚当就很轻松啊，每天摘果子吃啊，偶尔浇浇花、啊、什么的。可是呢，亚当一个人有点无聊嘛、所以上帝就想说，那找个人陪他、那这次就不要用这个泥土来做了，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做了夏娃这样子、那就有亚当夏娃两个都做伴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讲我们这个没有不敬之意，但是就大家开玩笑说，这个 有一次亚当出去在一天晚上没回来，
是，
或者很晚回来啊，晚上回来睡觉的时候呢，夏娃就偷数他的肋骨。
你有没有再造一个人是吧？
对对对，会不会在外面又造了一个人这样？因为照理说，你一根肋骨去造人，这样会不平衡、欸、对，那会不会还有一根？
那也不用怀疑我亚当，因为亚当应该没有能力，应该是上帝
对对对对对
才有办法。
对对对对，搞不好上帝帮你偷造一个小三哦，这个是开玩笑说。但是这里其实也有。当然也有人会不服，女权主义者会不服气，说什么我们为什么是男人的肋骨造的、因为肋骨是男人的一部分嘛，
是、
肋骨是人的一部分，那这样女人既然是肋骨做的，那是不是女人就是男人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我们就不去计较它，因为这只是小故事里面这样讲的。那在伊甸园里面其实是很幸福的，因为花草树木生长茂盛，所以各种食物果实啦、坚果啦什么不虞匮乏，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天天有东西吃啊，
就像天堂。
对对对对，就是类似天堂意思，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说乐园好了，不要说 heaven， 说 paradise 就好了，天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这样。那伊甸园的中间有两棵大树，一棵叫做生命之树，一棵叫做智慧之树。那上帝就警告他们说，你任何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因为很多树嘛，很多果子，只有智慧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会死掉。那这个讲得很严啊，很严谨啊，智慧树不可以吃这样子，对不对？那你就乖乖不要吃就好了，你们就其他果子都吃嘛。可是如果是你的园子有很多果子都可以吃，然后有人跟你说只有这一颗的不能吃，你会想什么？
想吃。
对，这你不说还好，不说搞不好我一辈子都吃不到。现在你一说，哎、对，就包括各位小朋友，妈妈说这个东西不可以碰，你就哎，妈妈不在，我就想去碰一下这样。好，结果而且哈、其实整个亚当夏娃也蛮乖的啦，所以反正要找个代罪羔羊。哎，有一只蛇来了
啊、
那这个蛇是有智慧的蛇，很邪恶的蛇。照这个圣经的讲法，好，他就骗了夏娃说你去吃那个智慧之果。
是、
那 很多人都把那个智慧之果当作是苹果，对吧？说蛇引诱夏娃吃苹果，
对，
这是错误的哈，里面没有讲这是苹果，只有讲这是智慧之果。
旧约的
东西，对对对对，就照你面前的没有讲是苹果，大家不要误会了哈。Apple a day keep doctor away， 吃苹果是好的，你不要被这个影响说不吃苹果了。然后小朋友一听说，哎呀，那我不要吃苹果了哈。好，那这个智慧之果，那可是蛇怎么引诱夏娃的？你知道吗？
嗯，
蛇就问那个女人说：“上帝真的禁止你们吃园子里任何果树的果子吗？”
嗯。
那这个夏娃就回答说，园子里任何树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子中央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上帝禁止我们吃那棵树的果子，甚至禁止我们摸它，不然就会死。哦，哇，这简直海蒙果整颗有毒，这种感觉。蛇就对他说，不见得吧，你们吃的应该不会死哦。我觉得上帝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你们一吃那个果子，你们眼界就开了
哦，
你们就会像上帝一样能够辨别是非，因为那是智慧的果子。上帝不要你们有智慧，上帝就要你们傻傻的在那边每天有的吃有的玩，然后就高高兴兴过日子。
欸，可是我觉得你干嘛要有智慧啊？因为全世界只有你跟亚当而已啊，你也没有人可以应付啊。
是没错，可是好奇啊，就说欸，就所以那因为蛇这样子巧言令色的诱惑他嘛，那夏娃就觉得说，嗯，对啊，上帝说吃的那个会死，说我们说禁果嘛，说不见得吧，搞不好我们吃的像蛇讲，我们就会得到智慧。
嗯，
得到智慧有什么好处？上帝有智慧，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吃的跟上帝一样有智慧，提高自己的地位啊，对不对？对啊，
对，我也觉得很好奇，因为既然上帝造了万物，那所以包括这条蛇应该也是上帝造的啊。
哦，没有，这是恶魔派来的，上帝有对手，有魔鬼啊，你忘了撒旦啊，对啊。
哦，你刚刚都没有讲，因为你说上帝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天空，要海洋，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个魔鬼存在吗？
因为上帝有一些徒弟啊，有里面造反的，撒旦就是上帝的徒弟。
所以呢既然是一切万物都是上帝造的，所以这个魔鬼应该也是上帝准许他存在吧。
有一个说法说，没有魔鬼的话，大家对上帝就不会那么需要。对，所以这是一种讲法了哈。那我们先不去管，不去计较说这魔鬼是哪来的哈。反正或者说，也许不是魔鬼，就是一条蛇，他比较聪明，或者说他就是喜欢挑拨离间哈。反正呢，亚当跟夏娃呢就鼓起勇气吃吃看，这样子，就吃了两个，就互相看会不会死。哎，真的没有死。哎，上帝骗我。上帝说话不算话。哦，那麻烦的是他们吃完之后互相看着对方，
是
因为他们本来是赤身裸体的，没有穿衣服啊，欸，没关系啊，因为生下来就这样啊。
对，
可是现在因为吃了智慧的果子就有羞耻心了。
对，这个羞耻心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智慧来的啊。
对，为什么智慧会要他们有羞耻心？因为你一开始生来就这样子了。
是啊，所以麻烦就在，所以他就感觉到羞耻，然后呢就去找一些无花果的叶子编在一起，把自己的腰部那个男女有别的那个部分把它遮起来。
其实如果他想成，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鼻子眼睛长得不一样啊，那你有的跟我有的可能都不一样，那不是就很好吗？为什么会突然有羞耻心？这个我也搞不清楚。
这是智慧果告诉他的，就
是智慧要，
因为你看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所有人我们都不会赤身裸体相待啊，为什么？
那是我们从小礼教就这样，
对，所以这就是从这里传下来的。对啊，所以那亚当夏娃懂得分辨是非之后，然后可他也发现说，糟糕，我们犯罪了，因为上帝叫我们不准吃嘛，那我们既然吃了这样子，那上帝一看就知道了，你们两个干嘛穿用叶子遮着，你们现在已经懂事了，我们要简单讲，你以前你们不懂事，现在你们懂事了，好，你们不守我的规定要处罚。哦，这处罚可大了。他说男人要承受劳动之苦，你要辛苦工作才有饭吃的，不像以前随便捡果子吃。女人要承受生产的痛苦，你生小孩会生得很痛苦，这样子。对，然后呢，而且以前你们两个是不死的哦，现在要面对死亡的命运。啊，我靠，上帝做你两个，你两个没戏啊。
所以你也不用马上死，但是终究有一天你会让你们死的。
对，变成你的生命是有限的就对了，变成你吃的，这就是得到智慧的代价。所以上帝就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伊甸园，不准再靠近 永恒的生命之树，不有生命之树跟智慧之树吗？因为赶出了伊甸园，没有生命之树了，所以你们的生命就会结束了。但是你们现在有吃到果子，你们也有智慧了。对，那这个也就是说，因此人类为了要得到智慧，因此会有痛，有了痛苦，也有了死亡。
嗯，
但是你是宁愿有智慧，没有痛苦，没有死亡，还是宁愿？没有智慧，
对，
但是有痛苦，
痛苦
有
死亡，
还是说有智慧，但是没智慧，没痛苦，没死亡，
嗯，
三个都没有，还是有智慧，有痛苦，有死亡，你要挑哪一个？
嗯，有智慧吧？
对啊，所以人谁都不想当猪啊！
哎、我还可以轮回嘛
？你不要把那个别的宗教的这个、基督教里面没有，上帝没有轮回这件事哦。好，反正呢。亚当跟夏娃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这触犯了人类最早第一次犯罪，就犯这一条罪。
嗯，
所以这条罪叫做原罪
啊、
所以大家听到基督徒讲原罪，原罪想说，我就好好的，我明明好国民啊，我就我可以领良民证啊，你干嘛说我是有原罪？为什么我
是因为亚当夏娃的关系？
对，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我们就有这个原罪了，所以我们才会痛苦，才会悲伤，才会老死。那世代相传一直到现在，人类都在生命中都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悲伤，没有办法逃避、
嗯、
我们只好去请上帝原谅我们、
哦、
哎，所以这也是，所以信仰上帝也有一个理由，说我们信上帝是为了让他原谅我们的罪，而我们的罪是从亚当夏娃就流传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人只要活着就是要受苦的，哎，叔本华也这样讲，所以这是好亚当夏娃的故事，好，所以你也同意嘛，对不对？你还是觉得说，宁愿有痛苦有死亡，还是希望自己有智慧，
是啊，
对不对？不想自己无知嘛，所以人类追求智慧，追求希望能够跟上帝或者跟神平等，那付出的代价就是你会痛苦，而且你会死亡。做人都是爱艰苦，无法度啊！但是，其实人类也就是在这种追求不断追求智慧的过程中，这个发展下来的嘛，哈。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追求智慧啊，其实就是追求有思想、有判断力，而不是乖乖的做一条狗或是做一条猪。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所以这其实这也就是智慧，就是你要无知还是有知啦，可以这样简单讲。所以我们
要有感知的能力嘛，
对，为了不要无知，那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嘛。好，世界上最早的罪叫原罪，我们世界上第一桩杀人案我们来介绍一下、
哦、好，
这样比较刺激不要说、欸、这个什么 都高大上的、哦、那亚当跟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啦、
啊。是
亚当每天做工很辛苦啊，满身大汗腰酸背痛啊，然后夏娃生小孩啊哎哎狗啊，这个很这个、哦、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也很辛苦的生了两个男孩，
嗯，
男孩一个哥哥叫做该隐，弟弟叫做亚伯。那长大之后，哥哥该隐呢是负责种田，
是
那弟弟亚伯负责牧羊，农牧嘛，那农牧时代嘛，有一个种田，有一个牧羊，大家就有饭吃，也有肉可以吃了，对不对？那牧羊人养羊群。那有一天呢，虽然说他们被上帝赶出来，但是亚当夏娃还是很信奉上帝的，毕竟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的嘛，所以他们还是会拜拜，会献礼物给上帝这样子。好，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西方人就不拜拜，基督徒就不拜拜，只是他们不用这些方式不一样而已，不烧香而已，不拜偶像而已，那他们一样是要献礼物给上帝。那该隐呢献上就是啊，譬如说今天曾收的这个小麦、
嗯、
哦，一大捆小麦献上去、哦、意思说这是给上帝的。那亚伯呢、哦、就把羊群里面生下来头一只最肥美的羔羊、
哦、
小羔羊献给上帝，
祭祀品就对了、
哎、然后上帝看到亚伯这个献这个羔羊很高兴收下了，但是该隐献的那个麦子他就没什么反应、
哦、
这也很正常嘛，要是你收到哦、
我喜欢麦子、
啊、你吃素如果是我的话对，这边是这个黑巧香肠，那边是什么米谷米汤，我可能还是会对这个肉比较高兴嘛。可是该隐、哦、就火大了，所以你看人类就是、嗯、你看没有无知多好，无知就不会有这种比较心、憎恨心、啊、
有憎恨心，
对啊，他就很气啊、欸、为什么、欸、我也是很辛苦在对工作照顾家庭什么的，为什么我们一样，我也是很诚意的献给上帝，为什么你就喜欢他的不喜欢我的、
嗯、
他就嫉妒这个弟弟，上帝为什么爱弟弟，我不要上帝爱弟弟，我也希望他爱我，可是没办法，上帝就是爱他，那唯一让上帝爱我的方法就是让我弟弟消失。哇，他就把这个亚伯带到 草原荒地上把他杀了。
哦，是啊，
对，哥哥杀弟弟，
那他们家就只有两个男生吗？
对对对，两个男生，现在他就变独生子了。
是啊，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宗骨肉相残的凶杀案。哦，
就亚当夏娃的孩子、啊。
对对对对对，那该隐跟亚伯这个事情，在西方文化里面也常常被引用来，就是说兄弟之间的
相残
竞争、对，虽然不是跟上帝，比如兄弟之间也常在父母会争宠啊，在父母面前会争宠啊，对，老二就觉得一辈子就被老大压着这样子，但是万一这个可是老大你看也很怕老二出来得宠之后他就被冷落了，都难免会有这种心态，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那这样子杀了人有没事呢？要不要处罚呢？
要吧。
那该隐就不见了，对不对？上帝就去问亚伯说：“哎，你哥呢？你哥去哪里了？”我不知道。上帝说：“哎，你弟弟
应该是亚伯不见，不是该隐？”
对，亚伯不见啊，对啊。然后上帝问该隐啊，说：“哎，那个亚伯，你弟弟去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又不是负责看我弟弟的。”对啊，他看羊，我没有负责看他，我是负责种地的。就当然上帝知道嘛，
哈，
杀人，所以上帝就惩罚这个杀弟弟的该隐。
是。
让他一辈子终身劳碌流离失所，受尽痛苦煎熬，这是他的处罚、
所以他也没有杀他、
没有杀他，没有杀，所以上帝也没有杀他，
可是他既然不杀他，他本来就是要终身劳碌啊，因为他本来不是、就是、
可是至少没那么辛苦啊。譬如说他虽然说可能不到劳碌的地步，我只要劳动然后我就可以生活，而且我有家庭，而且他现在不只是终身劳碌，他还流离失所，换句话说他不能住在家里，因为被赶走了、对，你你杀了弟弟你还能留在家里吗？如果赶出去这样子，然后所以一辈子的痛苦煎熬这样、所以那最好玩就是这个故事古兰经里面也有、换句话说古兰经里面所谓阿拉其实就是阿拉伯语的上帝的意思、他们也是同一个上帝、虽然有些基督徒或者是这个穆斯林好像不太接受这一点，但是我们真的认真去看，很多学者也证实这也没有关系啊，同一个来源同一个故事嘛、那这但最主要这个故事是反映的就是说兄弟竞争的那种心理，从亚当夏娃的小孩就这样了，何况是我们的小孩，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给 老二压力，不要像我弟弟从小受我的压力，功课不如到，不要说爸妈，连到学校也说哎，你哥以前功课都好你不好，对、
对啊，就是不要去比较吧，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适才适性嘛、
但是也有很多父母呢是因为过度的，譬如说因为要迎接老二嘛，就对老大老大都很担心说多一个人来抢我的那个，甚至家里两只小狗有的都会互相斗啊，两只小猫都会啊，这是一种，这个是啊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啊，凶杀案就此结束啊。再来这个案子就大一点了，这个你这个所以你看很有趣，其实大家以为我们没看过圣经，其实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故事，挪亚方舟。
对，这电影也有啊。
对啊，电影也有啊，对。
对不起，我现在想到了，挪亚方舟呢 ，Netflix 电影有，我在 Netflix 看过。另外，我再补充一下，我们之前呢有看特洛伊，所以呢，希腊神话故事有听过的听众们，在 Netflix 一样有特洛伊这个故事，里面的海伦真的也蛮漂亮的哦。
差我老婆一点。客观说法。好，那这个亚当虽然说。一个孩子死了，一个孩子流离失所，但是还是会有后代嘛？
是、
对，后代就不断的繁衍这样子，那社会上人就越来越多。
如果照这样，一开始上帝就有造亚当跟夏娃，所以所有的后代都是从他们两个这样子。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对啊，他们就慢慢生，所有的应该所有的物种也都是这样啊，对啊，一定是一男一女一直生嘛，所以早期就没有什么近亲啊，什么不伦的这种问题了哈。
那怎么最后会生出黑人或白人、黄人？所以亚当夏娃到底是哪一种？
所以才说。不能用科学来解释一切，不能用 演化来解释一切。演化进化论，你要告诉我说，如果而且黑人是才是人类的始祖，
是啊，
你告诉我黑人怎么进化成白人？
亚当夏可能一开始是黑人，上帝也是
有可能。好，那重点在于说，这个他的后代人多了之后，就开始学坏了，就会就 会因为人多就会有竞争，就会
你看刚刚两个兄弟在两个人就会学会，还
是多人就会有竞争啦，就会有抢夺啦，就会有不甘心，所以就充满罪恶，充满暴力，这样就人变坏了就对了啦、上帝后悔了，
造人吗？
对，我干嘛创造人类啊？对，以前他对人类是祝福的哦，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让你们的后代遍布全地哦，这是上帝给人的这个祝福哦。但结果现在人这么乱来，决定惩罚人类哦，灭掉。对，我创造的我不能灭吗？对不对？
是。
但是呢，世界上这样也不能说没有通通灭掉，总有一个好人吧。找一个好人好事代表叫做挪亚，对，
挪亚方舟的诺亚，
只剩下唯一一个正直人叫诺亚。诺亚包括他的家族，他妻子、他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儿媳妇，
是
这八个人、这世界上剩八个好人就对了、然后呢神就跟诺亚讲说我要放大洪水。诺亚说拜托、神、他们该死，我表现还不错、你干嘛 连累我。神说不要紧张，我跟你讲、你去用木材建造一艘三层楼高的巨大的方舟。
是、
三层楼高、对，如果照他们那样计算、这艘方舟的排水量大概是铁达尼号的五分之三、非常大的一艘船、
所以以前他们楼房也住高楼啊，还是
到
三层楼？
没有，
他们不知道三层楼。
那三层高只是比喻而已，
是我们自己的比喻。
对，比如说对，九公尺，
不是
一层楼是三公尺，
九公尺、
十公尺高的这个大的方舟、为什么要那么大呢？因为每一种生物都要挑一公一母到方舟里面。
对，
那植物拿种子就好了，比较简单。动物就每次两只，就大家就来。狮子、公狮、母狮两只上去，来大象两只上去，来狐狸两只上去。那你不要跟我说他们会不会互相吃来吃去或打来打去，反正各留一只嘛。这其实人类现在也有这种生物库、就是生物的基因啊、种
子，
对不对？种子
在北欧那边，
对，万一灭绝的话，还会有机会重生这样。然后呢，挪亚就造神的指示，哇，很辛苦，造很久的时间造一艘方舟、那个方舟的意思、其实那个它比较不叫做船，它其实是箱子的意思，
箱子
的意思。对，那然后呢，好，最后各种飞禽走兽还有自己的家人全部进到方舟里面， OK 了，开始了、上帝天公一时天昏地暗，开始下起滂沱大雨。下几天？
七七四十九天吗？
差不多四十天，四十昼四十夜，因为他们没有七七四十九的习惯啊，直接下了四十个白天，四十个晚上。那这么大的雨，一定是滚滚洪流嘛，最后就变成大洪水。
是，
然后所有东西都被淹掉了，所有的人包括活着的动物什么全部淹死了，这样。那大方舟就在水面上飘啊晃啊晃啊，然后就看着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这样。然后洪水淹没大地的到第150天水才退、因为水实在太多了，没办法，你慢慢流慢慢流流也慢慢的退掉，这样子150天后这些水势才开始退去。然后方舟呢就搁浅停靠在亚拉腊山、亚拉腊山现在就在土耳其。
所以在土耳其现在还可以发现这个方舟的遗迹吗？
真的有这个山寨，真的有这个山寨。那到底这个亚拉腊山还有没有这个遗迹，我们先卖个关子，等一下再说。我们先讲说挪亚就先放出一只乌鸦，
是
乌鸦一去不回，然后再放一只鸽子，鸽子飞了半天回来了，回来表示说什么？外面都还是水嘛，它没有地方停脚。对，再过了七天，挪亚再一次放鸽子，黄昏的时候呢，那只鸽子嘴里叼着新鲜的橄榄叶回来船上、这就表示地球上已经有生命了，有植物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才能下船啊，不然你下船怎么活命啊？这样子挪亚就知道水退了。再等待七天，他就再放出鸽子，这只鸽子没回来了、因为有地方可以去外面，对，外面，对，我可以吹路边又可以煮草啊。然后挪亚就照神的指示命令离开方舟，然后再设一座感谢主的祭坛献祭给上帝。那上帝就觉得啊，挪亚这么虔诚，上帝也是，不但上帝会后悔，他也是会检讨的，他会反省，他说啊，我这样大洪水灭了那么多人好像也不太好，他就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家人，而且答应说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消灭人类。 哦欸，他说我不会再因为人的行为来诅咒大地，虽然人从小就心怀邪恶，但是我以后不会再像这一次把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毁灭了。
嗯，
那你上帝答应这事，你要有个证据啊，你说了算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天空中就出现一道彩虹。欸，上帝说我用云彩盖地的时候，我保证你只要有云彩盖在地上，就会有彩虹出现在云彩中。这个就是纪念我们跟还有所有的活着的动物的约定，以后水不会再泛滥，不会再毁坏一切有血有肉的动物。
哦，所以有彩虹的地方就是不会再做灭绝了。
对对对对，这彩虹等于是上，只要这个世界上
上帝给我们的契约，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彩虹，就表示说上帝还记得他答应我们不会把我们毁灭。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世界末日。如果 你一年没看到彩虹，你再开心欢乐就好了。好，所以呢，那大地只要在一天就可以播种，就可以收获嘛。好，寒暑冬夏日夜就永远不会停息，所以从此以后，旧约圣经里面就再也没有人类灭绝的记载了。
嗯，
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类是曾经经过这一场大浩劫的。那有趣的是，非常多的古代神话里都有大洪水的
记载
、嗯，包括我们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
也是，对对对。所以换句话说，有人认为地球可能有一段时间就确实是大洪水存在的，这样。那有一些生物幸存下来了。那挪亚方舟，大家觉得这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怎么可能造那么大的船，然后你什么每种动物两只放上去，然后还可以这个繁衍后代？可是
是
找到了，人类
找到遗迹了，
找到了挪亚方舟的遗迹。
嗯，
可以证明。所以你说这是神话吗？这是假的吗？对，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理解，所以不要轻易的否定说这不可能，有可能没可能，度着就怎样。因此下一集我们要告诉大家挪亚方舟是怎么找到的。
那你刚刚说那时候比如大禹治水也是有这样大洪水，
是
跟这个同时期吗？
其实这些东西因为大禹也不是明文的历史。
哦，不是吗？
就是
大禹治水
我们商朝以后才有文字的历史，所以夏以前皇帝那个都是传说，所以既然是传说神话就没有一定的时间。
哦，不然要什么过门不入，
对对对对对，
那个，
但是对那个只是传说，所以因为那个就没办法定所谓的时间。那同样的，这个挪亚方舟大水的时间也没有定所谓的时间。
哦，是不晓得到底是不是，
对对对，不晓得确实是不是同一时间。嗯，或者人类曾经有好几次洪水，但最重要的是挪亚方舟是存在的。好，这样我们觉得节目变成老高跟小莫。
可以用 Google Map 找到吧？
不是 Google Map， 真的有这件事。这个，
是啊，我是说找到的话可以用 Google Map 去看
这个遗迹。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嗯，好，那个圣经故事今天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请问黄大小姐，说出了
黄大小姐
杰西小姐还可以接受吗？
啊，可以 啊
还蛮好玩的啦。
对，
大家蒙天啊，蒙心血，蒙触鼻，蒙贵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